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康有为讲学。道光二十二年，清朝在中英鸦片战争战败之后，西方列强势力向中国步步进逼。经过接连几次的战败之后，清朝的执政者士大夫面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军事实力，感到十分震惊。一部分官员士大夫建议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补中国之不足，於是逐漸形成了所謂洋務派。推展洋務的大臣絕大部分是擁有地方實權的總督、巡撫，亦即是所謂的封疆大吏，例如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李鴻章、福建巡撫丁日昌、台灣巡撫劉明全等等。他们在管辖范围之内兴办造船厂、兵工厂，用西洋方式训练士兵，开办翻译学堂等等，希望迎头赶上西方列强，为中国建立国富兵强的基础。当然，由器物层面来讲，要仿制购买外国的轮船、枪炮、机器，甚至整套工厂设备，并不太困难。但是要管理和维持洋务的成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并不容易。况且当时中国仍然以农业作为经济支柱，对于农业社会来讲，西洋的器械、轮船、工厂实在非常昂贵，不可能大规模发展。所以只有在李鸿章等封疆大吏的主持之下，在沿海省份和通商口岸所兴办的洋务比较有成效。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天朝大国，一般人都深信中国文化比较其他文化更加优越。当然，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会有这种文化优越感，不足为怪，亦都没有需要视为自大的表现。不过清朝末年，中国受到西方冲击，屡受挫败。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感到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需要急起直追。尤其是在广东、福建沿海，以及上海、天津等等通商口岸，年轻士大夫和西方人、西方事物接触比较多，对于中西文化的比对就更加关切了。在光绪十年，正当中法战争刚刚展开的时候，有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读书人准备去到广东省城广州探访朋友。这位年轻士大夫姓康，原名祖义，又叫做有为，别字广夏，别号长素。咸丰八年，即是公元1858年，出生于家乡广东省南海县银河乡敦仁里。敦仁里的康家世世代代都有人考中科举，出仕做官，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中过举人，担任过广东钦州、连州等地方的教育长官。康赞修的堂兄康国器地位更加显赫。康国器因为平定太平天国有功，官拜广西布政使，兼处理广西巡抚。康家对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而康家子弟任职杜台、知县、巡检、把总、千总的有十几人之多。康有为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下成长，自幼就读了不少经书典籍，讲说话的时候经常引经据典，又说立志要成为圣人，所以他乡下的人就替康有为改了个花名做圣人为。 康有为十九岁嗰年去到家乡附近南海县九江镇嘅礼山草堂拜广东著名学者朱次奇先生为师。朱次奇是著名的理学大师，人称九江先生。朱次奇的教学宗旨有所谓四行五学。所谓四行是敦行孝悌、崇尚明哲、变化气质、俭涉威仪。所谓五学就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持章之学。康有为在朱九江门下探索数千年学术源流，融会贯通百家学说，希望能够通经致用，发挥经国济世的理想。但是当时清朝政治日渐腐败，内外交困，年轻的康有为感到经书的义理不足以解救苍生困苦，因此感觉十分苦闷，经常闭门静坐，寻求思想出路。康有为又阅读大量佛教、道教经典，希望能够得到挽救苍生的方法，同时又接触过海国图志以及一些西方的科技书籍译本。光绪五年，康有为第一次去到香港，目睹英国人所统治的小岛无论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都比较中国内地优胜，激起他对西学钻研的决心。光绪八年，康有为又去过上海，眼见上海租界的繁荣景象，更加令他深信西方人治理国家比较中国更加优胜。光绪十年，二十六七岁的康有为去到广州探访朋友，和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等人一起登上越秀山。
广夏兄，你睇下，我哋由越秀山巅眺望羊城，景色真系与别不同啊！
系越秀山嘅秋色，的确令人神往。啊，张兄，你睇下，我哋仲可以隐约见到珠江嘅繁影添噃。
系啊系啊，啊咁好嘅景致，点可以冇诗词吟咏啊？
系啊
系
啊，
广夏兄。
各位既然咁有雅兴，咁好啦，小弟献丑，等小弟吟一首七律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登山缥缈游登楼，风起云飞揽九州。沧海有时惊准杰，布衣何处不皇后。袖中立立乾坤翼，眼底茫茫星汉浮。云水此身频出入，珠江花发又扁舟。
好诗，好诗啊！
好诗，好诗。
各位，广州城外就是苍茫大海，近三四十年来，西夷跨海而来侵凌中国，珠江口外屡次遭受兵灾，今日法兰西夷人又再挑起战争，沿海再次告急。我们虽然是一介布衣，但是读圣贤之书竟然报国无路，实在令人痛心。
洋人船坚炮利，我哋根本冇法子同洋人比拼。
唉，洋人何止船坚炮利？几年前我到过香港，香港原先只不过系一个荒岛，经过洋人苦心经营，唔单止市井繁荣，而且房屋坚固华丽，街道整洁，巡捕严密，国计民生，一切都处置妥当。看来西洋人的治国法道并不逊色于古代圣贤。
是啊，今日的西洋人绝非古代的蛮夷戎狄。
可惜我读遍古代圣贤的经典，根本无法子找寻到凌驾西洋人、重振天朝国威的方法。
广夏兄，我哋能够同西洋人并驾齐驱，已经了不起啦。古代圣贤懂得应付当时嘅困境，未必知道后世嘅情况啊。试问尧舜嘅时候，点会有轮船火炮
啊？咁唔通我哋要废尽经典，以洋人为师，然后先能够振作图强？
咁又未必。经典里面亦都有维新变革的道理的。
是，我们应该发扬圣贤维新变革的教训，为后世开创太平的。各位，新近上任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是一位尊重贤才的长者，我要求见张香穗，向他陈述变革图强的大计。
广夏兄志向可嘉，不过近日张香穗军务繁忙，广夏兄，你都是先拜访端溪书院的梁星海山长。
你的意思是梁鼎芬？
没错，梁星海是张香穗最信任的谋士，他一定可以替广夏兄你引荐的。
康有为希望得到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重用，舒展他的维新变法理想。张之洞是直隶南皮县人，家世和康有为差不多，出自官宦世家，祖父、父亲两个兄长都做过地方官。而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更加高中道光27年状元，曾经官拜大学士。张之洞16岁高中直隶第一名举人，亦即是介元。26岁高中同治2年探花，从此进入仕途。张之洞出事之后冇几耐，适逢俄罗斯出兵占据伊犁，清朝派崇厚出使俄国。崇厚在俄国威逼利诱之下，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消息传返北京，朝廷大为震惊，张之洞上疏弹劾崇厚，结果清朝取消崇厚的和约，改派曾国藩的仔曾纪泽再同俄国签订和约。这件事令到张之洞声名大振，成为朝廷之中北方士大夫的清流派人物。后来张之洞官拜礼部侍郎，外放山西巡抚。在山西，张之洞开始接触西方传教士和各种洋务。光绪10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奉命处理两广总督，同兵部尚书湘军老将彭玉麟以及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合力防守广东。冇几耐，张之洞正式就任两广总督。在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坚持保护越南，抗拒法军。广东沿海防守严密，法军无法子攻破广东的防卫。李鸿章同法国签订和约之后， 张之洞对李鸿章十分不满，又斥责幕后操纵和议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人狡猾。不过无论如何都改变不到中法和约的结果。其实张之洞和李鸿章亦都有相同之处，就是对于推行洋务十分热心。张之洞手下有不少幕僚，例如福州人辜鸿铭、广东番禺人梁鼎芬，都是当世名士。辜鸿铭留学英国，熟习英国语言文化，而梁鼎芬精通经史子集，有岭南才子的美誉。
各位同僚，本帅啱啱巡视过虎门，发觉虎门的守备仍然要加强。
计品香帅，加强守备势必增加经费。近几年来，广东兴办洋务已经使了不少白银了。
高兄，你是广东布政使。本省的财政你自然十分清楚，但是加强守备目的是保护商旅，商旅安全，广东的税收自然增加，本帅认为应该考虑。
向帅，当年左宗棠为了平定新疆，曾经三次向上海汇丰银行举债，然后有充足经费调兵遣将，向帅今日亦可以重施故技，向西洋银行借贷，以小损博大利啊！
系杨博士果然胆识过人啊！汤生兄，呢件事你替本帅向洋人探听下啦。
系，
香帅、高大人、汤生兄，你们都谈得兴高采烈了。
星海兄，你来得啱啦。汤生兄啱啱向本帅建议，同西洋人贷款购买兵船，加强沿海兵备。
姑老兄就最懂得同洋人打交道了。呢种事，我梁鼎芬自愧不如啊。
星海兄太谦啦。
不过我嚟拜访香帅，是想向香帅禀告一件事的。
哦，是吗？
南海县的狂僧康有为想拜见香帅。
康有为？就是一味宣扬天下大同那个康有为啊。
是，不只是这样，他还撰写文章，指称古文经乃是汉儒刘荫所伪造，读书人应该废弃伪经，还孔子学说本来面目地说。
哼，太狂勃了。
是啊，实在太狂勃了。
那康有为为什么要拜见本帅？
哦，他希望香帅你能够聘请他在书院讲学。
哦，本帅虽然赞成推行洋务，但是先贤教诲数千年道德文章是中原立国的根基，本帅筹办广雅书院培养岭南人才，怎容许这些狂勃书生欲没圣言？
Thank you.
各位，我哋呢度万木草堂，一不受官府束缚，二不受艺学玷污。我喺呢度所讲嘅系当今天下至真至确嘅道理。
好啊，好啊，
康先生，你教导我哋治学莫大于救国，我哋学习圣贤道理，必须扫除陋习。无论经史辞章、诸子百家，甚至西洋学说，凡有关时务切要、世界大势，都必须兼容并蓄。呢一点我哋十分赞成。不过学海无涯，我哋点可以应付啊？
系啊，点应付啊，老师？
卓如，你哋有所不知，学问之道是需要互相切磋发问，有疑难的地方不妨辩论。好，今日我同大家讲一课人类公理。每个人生而各自具备魂魄，所以人人有自主之权。
光绪十九年，康有为在广州城内设立学堂，称为万木草堂。由于康有为有相当名气，讲课内容新颖，切中时弊，极受年轻读书人欢迎。其中年仅21岁的新会院秀才梁启超，亦都成为他的得意弟子。中华五千年之康有为讲学，是由林有荣、李仁杰、曾永强、胡世杰、陈少煌、温泉、张建浩、莫家驹、郑启明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